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来源不知道什么叫爱，更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别人，乃是因为你的爱让我们明白，当我们尝过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爱的宝贵，爱是何等的真实。主，爱甚至是不能够用任何东西换过来。哦，因为那个爱不仅是一个意志，不仅是一个努力，那个爱是从心里所发，连那没有条件的爱，不仔细不改变的爱，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爱。我们也真正开始领受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也才开始有了这样的爱。主，为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在爱里面被你成全，在爱里面被你得着。主啊，在你爱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那满足跟喜乐。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以至于我们不再争什么，我们不再吵什么，我们不再坚持什么，因为我们在里面已经得到那全然的满足。哦，不是因为好像别人有什么我们要有什么。主啊，有没有什么都无所谓。主啊，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因为只有你才是真实的，因为只有你为我们预备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哦，这叫爱，不是有没有，不是多与少。为这缘故，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真的，我们开始越来越明白这句话，我们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我们不再坚持什么，我们不再争什么。哦，每次坚持每次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就失去了你的保守，失去了看顾，里面那个慌张，里面那个没有安全，以至于我们情绪的波动，甚至我们意识的混乱。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你帮助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到你的安息，让我们每天不论环境是高是低是顺是逆，我们都可以活在你安息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活在你所应许的享受你那个安息的里面。为这个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所以主啊，当我们每次这样的来面前，哦，有时候我们心中真是欢喜跳跃，有时候我们只是全然的安息在你的里面，因为只有你叫我们能够得安息，因为只有你可以使我们安息。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继续，主啊，我们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因着你的话我们认识你，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多的像你。为主缘故，主，我们渴慕你的话。主，我们要渴慕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那更新的工作，好叫我们真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今天我们看这段啊，我想应该可以做一个结束，虽然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啊，这是啊，就是第五章的一个结束。当这些的撒都该人，包括这些所谓的啊，这个祭司啊，这些所谓的文士啊，这些的官长啊，这殿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官呢、啊，叫这个兵啊等等，都这时候觉得这个彼得、这约翰这群人呢，如果这样的不顺服的话，这事我们要好把它处理掉，所以呢。留在那里，那第二天甚至把当时的一些人找来，中间还有一些人叫做法利赛人，找来的时候一起要做个处理，然后看看怎么样的把它处理，就把这两个人或把这一群人把它处理，不能够让他们再这样的所谓啊讲这个所谓的很荒谬的道，可以这样的说，对他们来讲，特别从这个撒都该人的角度，他们坚持的就是他们是信。这个他们所接受就是摩西五经，所以他们坚持以摩西五经做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根据。所以当这个使徒们讲到主的复活，他们不能够接受。当然还有另外事情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你从某个角度，天使是神的这个仆人，是所谓神的这个差役。你不从天不信天有天使的话。不能够直接，不过间接你可以说到底有没有神，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是犹太的神学思想， 他们也有一套的所谓他们的坚持的所谓的的理论，神学的理论。那但是呢，这些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愿意走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所谓的控制的底下，可以这样说。不，从他们角度来讲，是罗马政府选的这些人来所谓管理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有权柄。少数的一群不多，而且是非常有特权，这些人是有权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认为他们既然有这个身份，所以大家要听他的，不能维持他们的权柄也好，维持他们的声誉也好，他们有这个，他们要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是带着犹太人的，我们是守住律法，特别摩西五经。所以如果今天不对，我们反对他们，是因为我要为真实的信仰、纯正的信仰来辩道，这是第二。那第三个，这人从厉害的得失来讲，因为他们是在特权的生活的里面，那我们谈过的。这时候他需要把另外一群人找来，中间有一群人也不多，这个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字的意思就分别出来，他们故意刻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套他们的神学思想。那这个人呢，这群出来之后，中间有个人应该是代表，就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人，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人是蛮有影响力。所以呢，你就发现了这个人讲的东西就跟这个所谓的撒都该人讲的东西不一样，或许说带出的那个结果、那个决定就不太一样。啊，我们来读读这段经文，中间可能我们还是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的领受。那但是，虽然门徒、虽然使徒这时候还是受到逼迫，这时候受到逼迫比上次来的更严重，他们却以受逼迫为欢喜快乐。那我们来读读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一口气啊，从这个到34节，
33节
一直读到这个最后一节啊，42节，我们一起来读。
公会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禄。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OK， 我们要读到这里。当时的信仰，初代的教会，尤其这首这非常 primitive 初期的，他们的信仰其实很单纯，只信仰只有一件事情 ，focus 只有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哈，就耶稣，没有什么什么方法，没有什么所谓的这样一个组织，没有一个什么，每个人讲的都一样，因为只讲耶稣，没有说你是哪一派的，我是哪一派的，我是哪一种的，就是我讲。那特别讲到耶稣，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讲耶稣是基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基本上这样讲，耶稣就是神，讲耶稣是救主，讲耶稣是救赎主叫 Redeemer， 讲耶稣他来到地上是神道成肉身，讲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讲耶稣在这真的在讲神国的事，神国的原则，包括登山宝训啊等等，然后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讲主耶稣基督等等等等，讲的就主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法利赛人还蛮能够接受的，初级的教会，不只是初代，而初级就是那个时候五旬节以后没多久的。因为对这个法利赛人来讲，他们觉得跟法利赛人的信仰没有所谓太大的不一样，或者太大的冲突，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所信的就是圣经，特别是旧约。法利赛人他们人不太多，没有什么叫做政治的所谓的权柄，但是这些人非常有影响力。这些的人呢，他们认为有复活，认为有天使，单单这样说，认为弥赛亚会有弥赛亚来到，他们一直在等弥赛亚，以至于他们也认为如果他们预备好了，用现在的话预备好，其实在当时用他们的话叫做，如果我们能够守住律法，到今天一些的所谓的拉比还是这样的说，今天如果我们这些法利赛能够守住律法，弥赛亚就会来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这句话要稍微的留意一点，我们要预备好等候主的再临。你到底预备什么？因为这些拉比也在，或者这些的法利赛人也在说，我们在预备他们是在守律法，那我们预备什么？这个要讲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犹太教没什么分别，因为他们说预备就守律法。 OK， 所以到一个程度他们不仅守律法，既然是用守律法这个字，意思说他们不仅不知道律法，而且他们要把律法活出来，所以他们很讲究行为，很讲究行为，讲究行为。但是呢，讲究行为的过程的里面，或是这个经验的里面，发生一件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外面注重行为，但心中不见得是所谓的照着这个律法，行为表达律法，但心中不见守律法。不可以杀人，但他恨人，耶稣说不可以这个看到淫乱，但是看到妇女有这个不动念头手等等，不可以贪心，当然他不相信强的东西，但是倒过来他心中是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这个贪，所以特别用长子这个所谓的这个长子跟浪子做一个比喻，长子是在解释这些的犹太，特别解释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浪子解释这些罪人，所以里面的嫉妒，里面的愤愤不平，我这么好，为什么我的待遇没有这么好，或者说待遇还比较差，用这个长者的角度来讲。所以我要是法利赛人跟撒杜干是很不一样，但是这些的人他们愿意过一个所谓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法利赛 Pharisee 这个字，这个叫这基本上是蛮好的，就分别为圣的意思，就 separate，从原来要分别出来，他们定义过一个分别，所以每天到哭墙怎么去，或者一祷告起，然后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模一样，戴个帽子，然后头发都卷卷。那甚至有些比较资深一点的，或比较更进阶，他头上还绑个小盒子，因为他把律法放在这个放在这个额上，等等等等。那安息日是必定要守的。等等等等，一天到圣殿几次，所以到个程度他们敬虔到程度，他们没有工，他们不能够上班，不能够工作，以至于政府要养这些人。这是我们有一次去以色列这个去那边呢去看那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他是以色列人，他告诉我们，但因为他在国外做事，所以他讲英文讲得蛮不错那就从后来回到以色列他就做导游。他告诉我们，他很看，用他的话不是我的话，他说我最看不起就是这些人都不做事的，这些人都政府养的，干什么？因为他们太忙了，因为他们太敬虔了，他们唯一能够做就是等候神再来。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产生的影响力很大，一个是有权力，一个是有影响力。撒都干是有权力，但是影响力不大，因为犹太人并不是喜欢的，因为这是罗马新用这些来管我们，你会喜欢吗？从某个角度这是叛国的但是他们有权柄，你也不能不服他。 OK， 从某个角度也对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管我总比这个外邦人这个罗马人直接管我要好一点嘛，起码还是自己还客气一点，从这个角度，但心中并不是所谓服他们，但有权利。这个法利赛人不一样，在法利赛人从某也没有实际的所谓权柄， 因为不是罗马政府 appoint， 但是现在有那个影响力，有那个说服力，这就是这个人，这个法利赛人出来的，这个他的出来的原因，或是他才产生这么大的。不要忘记哦，前面那些经文的事是讲到，这些人恨到他使徒要把他杀害，这是很严重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神可以兴起任何的环境，兴起任何的人来帮助那些信靠他的人，帮助那些走在他信当中的人。所以这就出来这么一个人，叫加马列。来回到这里的时候，所以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介绍一下法利赛人。因为我们讲了蛮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更加陌生了，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用了多点时间。不过法利赛人这个大概是蛮清楚。那因为他们外面很看重怎么守住律法，但里面改变不过来，所以呢，主耶稣用一句话还比较是稍微客气，叫做假冒为善。那要了解中文把它直接翻出来，翻得蛮就是蛮直接。基本上假冒为善这个字是有点含蓄的，意思说这是装的人，戴个面具的人，假冒为善那个人就是演戏的人，是一个 player， 是一个演戏的人啊，他怎么扮演什么角色他装，但他人不是这个人了，但他只是扮演那个角色者。那当时耶稣有时候主耶稣讲到众的时候，因为这些人包括撒都该人包括法利赛人是拦阻人进到真理的面，拦阻人去认识真神，所以有时耶稣会用的更重的话，这是所谓的粉饰的坟墓，意思外面弄得很漂亮干干净，但里面是发臭。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是死的信仰，法利赛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假的信仰不代表说是错误，就是说意思说是骗人，那个假意思是说有所谓的外面的外表，却没有所谓的灵里面的那个实际，那是假的。这摆个像，好像你一看那个去交接的餐馆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什么 shopping center mall 里面看到有些餐馆走过，他摆一些样品给你看的，什么做一派块的，什么拉面的，什么其实都假的嘛，都塑胶做，做的还蛮像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外面像但里面不像，所以一个是死的信仰，一个叫做假的信仰。但不管怎么样，假的还是比死的要好一点，那不可否认的。你要知道这个加马列是蛮出名的一个法利赛人，到了22章的时候，保罗说的这是他的老师，起码是他门下，所以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典型的法利赛人，而且是在这个法利赛人底下的学生呢。不要忘记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所以呢，他起码就是不会把神的话把它剪掉，把它删掉。我一说这些法人起码他抓住旧约抓多少不晓得，不过起码不像撒都该人只抓住旧约的所谓的五经的摩西五经，所以对于很多人搞不清楚，然后连神都不见就做出来。但是到了这法利赛人，他们开始有盼望，他们相信复活，他们相信天使，他们相信弥赛亚会来到。但是唯的弥赛亚来到，他们不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什么？因为又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认为敬虔到一个程度，整个以色列复国是从他们开始，因为他们为这个事情，所以法利赛人从另外角度，他们很有民主的意识，他们很希望这个以色列能够早早复国，他们很希望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能，从人角度灭亡的。如果神来到，神所差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以色列复国是一定可以的。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等候弥赛亚。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整个以色列复国。但是真正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跟他们的思想是相反。他们认为的复国是整个的政治的这个转变，但神的国来到的时候是人心的改变，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人可以好到的程度守住律法，但是主耶稣这位弥赛亚是说没一个人可以好到的程度可以守住律法，所以人用祭供的方式神是不会来的，只有神人的生命改变 神才会来到当中。这对这个法利赛人又走到另外一端去。如果他们所看的神学思想，他们认为要比撒都该人好太多了，我也同意。但是他们的神学思想已经把这个弥赛亚，包括神的工作，包括神怎么预备救恩，然后包括这个弥赛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做什么事，一套都定下来。所以不在这套神学思想里面，对他们讲这不能够接受。那再说谁看得起，谁说弥赛亚会从一个木匠的儿子来呢？谁会说因为从他们观点中就位应该是大卫的后裔啊，因为是怎么样都君王啊，怎么会从一个木匠呢？那然后带军人应该是大将军才对啊，那怎么呢？都是这些的所谓打鱼的或者是等等等，对他们真的很难接受。在 society 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基本上单从人的角度，木匠虽然他已经手艺不错了，所以讲到木匠的儿子的时候，起码从做木工的角度来讲，这个人是出名的，所以主耶稣的手艺不错的。如果他手艺再不怎么样，他的爸爸是很出名，叫做那个木匠的儿子。所以呢，但是呢，比起法利赛人，这个没得比的。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是对整个圣经熟的，而且我们天天活在所谓的律法的里面，圣经的里面。那这样的预备才能够等候神，你们这些晃来晃去啊，做生意的、赚钱、打鱼的，哪有时间像我们这样来预备？或者预备也没有这样的程度来预备。所以等到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你说呢？撒都该人没有错，都是在骄傲的当中，但撒都该人的骄傲包括他的得失，骄傲有没有他的厉害？骄傲当中有没有人可以服他？如果不听的话，撒都该人就发飙了。然后呢，这些的法利赛人也是骄傲，不过他骄傲到程度还有容忍，一说他骄傲，我比你好，但是他容忍，我不比你好，就你不比我好，只要不要造反就好，只要不要跟我冲突就好，所以你过你的日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看见，我们读刚刚经文中间呢，这个法利赛人就这样的说，过去他举了两个过去犹太人的历史，有两个人带出一些的造反的事情来，就说这个叛变啊，造反，或是用一些的可能包括信仰有关。这个我去查了一些资料，但是我想讲这个对大家也没什么太多用处，因为这个资料只是一个资料而已。那这些人呢，就是用一些的方式带出一些，到时候有些跟他这边讲有几百人跟着他，其实是个小群人，在当时，所以初代的教会那个时候，特别包括使徒们在，是一个小群的人。但有些人跟，有些人观望，有些人就需要的时候就跟着他，但有些人还反抗，还搞不清楚。所以呢，他说你要想看过去也有这种的事情发生呢、啊，最好这时候我们不要碰他。如这过去这两个的事情啊，历史上告诉我们有两次的这个叛变，好了，说有些人迷惑了一些人，然后起来好像来反对啊，这个犹太教，那过去有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过不久就没有，就消失。所以这个呢，法利赛蛮有意思，他就说让我们做一件比较，所以比较聪明一点，他不要得罪人，但是他也不敢得罪神。从所以呢，我为什么说这个撒都该人？因为对他讲，神的观念并不强。所以虽然他们有个信仰，抓住摩西五经，他们认为神是这样，那对他们蛮抽象的不得了。而且到最后神会怎么做不晓，只要守住律法，大概神就不会找他们麻烦，或者相对会祝福他们。但是这位神呢，还有其他各方他的圣洁、公义啊、慈爱等等，这撒都该人不能够明白。OK， 甚至回到一个要紧，会不会复活？如果这一生只有这一生，这一生过得起，只要不受神的咒诅就好，对他们没有所谓的不复活，怎么会有永生的盼望？或许对永生根本搞不清楚，但法利赛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对神不这么，他们当然他们认为很清楚，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你不可否认的，以前的主耶稣，现在的这个使徒，他做的是好事，他讲的道跟法利赛人所讲的这个神的救恩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弥赛亚会来，他是怎么救救主，这个弥赛是代表神来做工的，等等等等等等，而且会把这个百姓从这个仇敌里面拯救出来 Redeemer。 所以基本上初期的教会不仅是初代，是初期这个 primitive 这个初期的教会，整个的神学思想是很简单，也跟法利赛人的这个神学思想没有所谓太大的分别。那过去也有些的所谓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叫做偏差一点啊，极端一点，但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冲突在那个时候。所以法利赛比较能够容忍像这些基督徒，那撒都该就不能够容忍。就在这时候他也不要得罪人，他心中也不敢得罪神，因为他们做了好事。第二个，他们确实行了神迹。所以法利赛人这很有意思，这个加玛利就这样就说，这样子不要管他们了，不要管他们，如果出于神你不要得罪神，如果不出于神，有一天他们吵吵就没有用，就会过去。虽然这句话在当时是讲，不过常觉得今天也是这样，出于神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金融界，他在团契有很多个组，分从不同的金融业里面，不过他们有这样一个聚集。我在祷告，我说我怎么鼓励这群同工，我就感觉这群人没有个正式的 organization， 只是单单一件事情，就是渴慕神，渴慕，第一个渴慕神要更多认识，第二个渴慕神让他们有机会在他们的岗位上为主来做见证传福音。那第三个，他希望这个的所谓的行业能够更加的合乎神的心意。这是我听这位负责同工，这位负责同工在我们教会，他们谈话谈到这，他们本来就渴慕神，因为太忙了，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一次教会啊，或者晚上小他们觉得不够，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团契在这个行业的里面，在不同的这个金融机构，所以他们很渴慕。所以那每个的这个团契在每个机构并不大，不，每年有一两次听说的，就他们聚在一起有几百人。那另外一个，他们很渴慕，就是在这个职场当中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就传福音给平就其他的人。那第三个，他希望神给他有这个职分，他希望神给他这个职分呢，在这样的这个范围里面可以产生影响力。同个同事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是用神的原则处理这个问题等等，或者我是主管，我定义要用这种方式，只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很，所以我就说我怎么鼓励他们就安慰他们，但中间有很多挫折，有时候被人家误会啊，被人家藐视啊，哎，你们接居住，甚至哎呀，有时候业务不好的时候也真是被人家笑了，甚至从这个角度来笑，哎，你说你信神怎么业务没好到哪去啊，真的用这些东西。那当时会不会到程度我去过几次这个中研院那边说你不拜也很难的，那这些我们国家高这个科技的机构到时候不做法不行的，他们真做法的。那你这个机构不做法的时候，你这个老板如果他很讲究这个，你觉得他心中会开心吗？这是很大压力。感谢主，我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些年来你们还守住没有解散，而且越做越大，这人越来越多，凑起来越做越大，而且你们传福音的心呢，爱主的心没有改变，我相信是神在保守你们。我真相这些年来不是耶和华所做的我们就枉然了，我们都会讲句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很坦白说是蛮遗憾的事情，我们会讲但不会做，一说不是耶和华看守，不是耶和华这个建造，我们都会讲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可能这是我不是跟你比，跟我以前来比，以前我也教成人主义学啊，我在职场的时候做执事的时候，人还蛮喜欢听我讲，因为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大家比较能够听得懂，因为有时候传单举例子比较悬一点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如果是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为什么跟人家争？为什么跟人家吵？ 我常常认为当我跟人家争的时候，基本上我已经把神放在一边，因为我跟神说，神啊，你休息一下，我来做神。那个人不对，我来跟他争，那个人不对，我要跟他吵。有几个观念，从人的角度，从做事的角度，我认为争吵永远不会解决问题。起码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争吵能够解决问题，我天天要跟人家争。但是很明显，争吵还不会解决问题，继续在那，而且这个问题会发酵。他讲出去了，你讲出去了，哇，这个问题本来是你两个人，到最后一群人，那整个的工作就停顿。这是从人的处理的事情讲，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知道我每次争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你不站在我这边，神啊，你不管用，这时候你休息一下，我把它争回来再讲。这边讲到现在，所以呢，你看到一个人呢、啊，用到今天的时候，我很喜欢说，我从来不勉强人。一个领袖最要紧的，不要 push， 这是从领袖学来讲。一条绳子摆在那里，一条绳子如果从 A 搬到 B， 一条绳子摆在那里，从 A 搬到 B， 你可以叫 push， 可以从这边推到那边。因为你的权柄，你的等等，你的权势，你的 forceful， 还是你的这个口气，甚至你的脾气，管它什么，你可以把这条绳子从这边 push 到这边，从 A 到 B。 如果是用 push 的方式，这绳子摆在这里直直的，你从这边推它，推到这边来，到最后到这边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绳子什么样子啊？一团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子？我的经验告诉你，告诉我，我可以分享这里，我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本来还一条绳子在这里，我要把它放在这边，最后变一团，我要处理这团绳子的问题。本来这个绳子没问题，只是要从这边把它带到这边，这是我的责任。现在一搞以后，变成绳子转成一团，如果是线的话，什么东西，倒还打结了。 Leadership 是什么？你要立绳子在这里，不是从后面 push， 要从头来立。所以从 A 到 B 的时候，还是一条绳子摆在那里，对不对？不会打成一团的。跟着要跟我的跟着来，不跟我的不要勉强，因为不跟我的，你把它 push 到那边，就被人打劫了。所以我从来不跟人家，因为以后在灵粮堂，你大概。所以有个信徒跟我说，牧师，我知道为什么神要你在灵粮做牧师，因为我常说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接主为牧师。我问了好多人，人家说不，你不接谁接？有一天呢，牧师，你常问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接，因为我知道在灵粮堂这几年，我看你这么久，你从来没跟人家吵过架。我也跟我妻子说，哪天我们吵架，我们就应该离开灵粮堂。这像什么样子嘛？跟人家吵架。跟平信徒吵架，你还做牧师？你有牧师的权柄，撒都盖人，但是没有牧师的影响力。你有这个属灵领袖的权柄，但没有这个属灵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思想。还是回到我老牧师那边，对我帮助太大。这句话从我讲不太属灵。不是不属灵的，就是说不是讲属灵的事情。他今天很多传人连人都不会做，还会做传道人。这是这几我还没做传道的时候，他提过一句话，我放在心中。很多传连人都不会做，就想要做传道人。当然，我不说这是唯一原因，我也不说这是好的原因，甚至我觉得这原因也不见得一定正确。不过多少时候问到一些人在外面，啊，我离开那个教会，因为那个传道我不能够跟他，可能他自己有问题也不一定，我不敢说传道人，不捣怪，真是这样吗？起码我还是喜欢学主耶稣，起码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过他的人可以批评论断主耶稣基督。你最多可以把它出卖，你出卖他还是偷偷的，你讲出一个任何一个理由，耶稣是不对，耶稣是怎么样？所以礼拜天我讲到，其实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疏忽。 最后为义、为罪、为审判这一则语，然后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什么叫做世界王？说撒旦为受了什么审判？什么 抵抗反对神，这就是一个审判，本来就是。但最要紧的审判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撒旦把一个没有罪的把他定罪。错就错了，如果真有个错，最严重错，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对的人把他说成错，而他定在十字架上？坦白说，严格说，看怎么说，我觉得撒旦，甚至我认为撒旦比我聪明，他还做这么笨的事，居然把耶稣以为定在十字架上，问题就解决。我还是选这个事情让神来处理，不要去定罪，不要去批评论断，不要最后就让给神来处理。我讲这个，基本上保罗书信常提这个，不要去争，不要去申冤，这些话我们都每个人都会背了。我们你劝人是不是一直劝的？那为什么你会这样愤愤不平？甚至很多时候，特别我们回到我们这些叫做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会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们对跟我们一起同工的同工会这样的不平？为什么连这个所谓的信的还不这么真的撒都管的这个这些人的信，他的信仰是死的，这件事假的，有外表没有脸。纵然既然是这样，他还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这些有真的信仰的人，我们有真的生命的人，不是应该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来吗？所以我不是我闭门就来了属灵啊修养好啊什么，你问我气质就知道我脾气各方面真的没好的，但我定义做一件事情，神讲的话我定义要活出来，不仅要做出来，但我相信要活，我要做出来是我的选择，但是我能不能够活出来，我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在说，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一样，在这里我要的不仅是服侍人的权柄，我要的是圣灵帮助我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来。否则很多时候我们站在一个 position， 我们有那个权，有那个位分，但反而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这是主耶稣常常在师父里面常常要咒诅，在这个所谓的不是咒，就常真到一个程度咒诅，你怎么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你怎么可以把一个石磨子那个石头挂在你的脖子上，叫他丢到海里面，一说丢下去连浮都浮不起来，怎么可以做呢？这也是这些呢，在复兴的当中常常我们需要被提醒，为什么在复兴上需要悔改？其实还不是外面人悔改，我们讲说啊，这人拜偶像要悔改。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有悔改吗？我们当然，我们也没杀人放火，我们也常来聚会，我们还在教会服侍，不论是全时的还是，但是问题是我们外面服侍，我们里面有服侍吗？我们外面所做的说讨神喜悦，但我们那个心态，我们那个动机讨神喜悦吗？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时候知道你？我是表里一致的，我怎么这样的说？圣经这样的说，我认为我的经验告诉我说，我认为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否是表里一致。你碰到别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是跟他争呢吵呢，还是在主里面呢继续的沟通，好声好气的沟通，不是坚持沟通。你要听听他为什么这样说，纵然他的方法不对， maybe 他的动机对的，纵然他处理的那个手法不对，可能他的原则是对的。哎，这个就是，所以常常说政治什么，两个人相处这叫政治啊，这两个人怎么相处叫政治啊。我不跟你说吗，当我一起出来的那个船，那个弟兄啊，他去读神学院去了，所以第一个学习完以后，我们有机会碰到，我说你读什么，他跟我讲几门课，中间有一门课叫做教会政治，吓死我，我说教会还讲政治， 哦，他说政治的意思，他就简单说，两个人怎么相处叫政治啊？一个人不用想谈政治的。所以呢，如果你说一个人就你管，底下你有一百人，但是每个人都听你，更不用政治，不需要讲什么人与人相处，因为大家不听你的，这个人大概就不会在你的团队里面。要呢，就你把他开除，要他就走。那天呢，我在跟不知道哪一个职场的地方在讲说，一个公司是这样，一个教会，其实每个团体这样，如果那个翻转那个率啊，就员工啊进出很频繁的话，基本上那个部门第一个事情我要知道，那个部门是这个管理很差的，一定是很差的。不论呢，这是所谓的多余，就是说好像这个都没有资源，不基本上是，因为你可以管理人的外表，你根本没有管理那个人的内心。你可以 push 那个人，但是你没有利益那个人。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个所谓传承的时候，不是把一个工作交给他，其实不是讲我，就很多时候你把一个事业都做得好交给他，到最后全部不见。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带事，他不能够带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怎么知道你这标一致的？所以最后这两节41跟42，他们真的还把他打一顿呢。这么说，就放了他们，放他们前，这次不是只是恐吓警告，这次真的把他们打一顿，处罚他们，起码让他们受羞辱，而且受这个皮肉之痛。一说不要忘记了，不要以为无所谓。没想到这些人，他们离开了公会，他们满心啊，也能够为主的名，为基督来受苦，来欢喜。初代的教会带就这么大影响力，不是学一个外表，不是那些做什么，乃是整生命的不一样。他们不仅认为配得这个名而受苦，他们也继续为这个名来做见证。他们不是说哎呀，你不提以后就不提就好了，那省得受苦。他们不仅认为我能够为这个名，为他们所传的主耶稣基督受苦，是他们用这个词叫配的。哇，这个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有一天呢，我跟你们也分享过 Catherine Kuhlman， 我看过他的录影带，也看过他的传记。在灵恩里面不认识 Catherine Kuhlman 大概有点可惜，这是个非常非常传奇的人。所以 Benny Hinn 把他当成是他的老师，把 Catherine Kuhlman 当成是他的老师。不过有一天呢，所以他常说，别人说我的东西都，我的老师就 Catherine Kuhlman， 我的整个学的东西都 Catherine Kuhlman 来。不过有一天他讲的时候非常感动，他说 Catherine Kuhlman 到年纪的时候，有一天他的祷告说，神啊，我有没有这样的权利为你来死，走完这么很戏剧化的一生。他觉得他一生最后的结束，他是说，神啊，我可不可以为你来死？ Do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die for you？ 虽然 Benny Hinn 只写在他的文章和书上，我读那句话开始流眼泪。我们一生要的是为神没有错，但是我们一生要的是轰轰烈烈的为神。我们绝对不允许羞羞辱辱的为神。但有一个人这么风光的，这么的戏剧化，最后他的结论说，我可不可以，我的一生的服侍是为你而死。那 我不是唱高调，我也不是说真的这个 我这么大的本领，但somehow这成为一个 dream，成为一个的目标或一个理想。既然神主耶稣基督神自己从人的角度是羞羞辱辱的为父的缘故做成这件事情，难道我不应该也是为主耶稣缘故？纵然，但是如果是轰轰烈烈的走，那是一定会事情，如果是有这个事情会发生，我要拒绝吗？我要推迟吗？ 但是倒过来，主耶稣、使徒、彼得、保罗，这件事说是配得的。读希伯来书讲信心的时候，这些人认为他们是配得为主受苦。换句话说，你不为主受苦，因为你没为主受苦，因为你不配得。所以什么叫奖赏？什么叫荣耀？我再说，常说牧师是灵恩的，我说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看法不一样。福音派我也觉得跟福音派有点看法不太一样，所以有一天我跟刘同牧师，那时候刚被更新的时候，那二十几年前，我还没回台湾。有一天呢，我跟刘同牧师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爱修院碰到，我们在聊说，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说我们这样走到怪怪的，也不是灵恩，也不是福音派，又到什么。是啊，他刘同牧师说，我们是真的，我觉得我们是怪怪的，因为我们是灵福音派的背景，现在进到灵恩里面，倒是怎么一回事？就他用一个名字，我们这个叫做四不像。我真是四不像，不感谢主。对人讲，现在在讲四不像也无所谓，只要我像耶稣就好。我真是活物也不错，对不对？到底我要像谁？到底追求是为什么？到底？我们追求半天，如果没有在生活里面，所以根本不做见证什么。常说我们见证为人，我现在越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做见证是为自己，一说你像不像？你更不像的话，你怎么做的见证？如果你不像的话，做见证是假的，人家久了就知道你是假的。你不在我旁边，你认为我是圣人。等到你跟我相处几天以后，你发现我是一个真的，这是一个坏人，坏到透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基督怎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假的这个死的信仰是一件事情，坦白说假信仰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要有的是使徒们的信仰。这些信仰是什么？不为自己，不像撒都干，不像法利赛，不是为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他们只是单为主，甚至为主到的程度，他们认为为主受苦是他们该有的事，不对，是他们认为被神拣选，以至于他们认为是配得的事。我希望你没有觉得我在唱高调，这是我的心。但是我不是计时啊，找苦吃，从来没有人要这个没一个人没有说这个变成一个真的变成奇怪。但是不是一个就有个老传道人跟我说，我们永亮。我们不是就是要找苦吃，但是你随时要预备有苦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吃得苦？一说你还能够守住你的信仰吗？你还能够表达你的信仰的真实吗？又跟人家冲上，又跟人家对上，他跟你想法不一样又怎么样呢？他跟你做法不一样，甚至他羞辱你又怎么样呢？圣经说的，人家打你走你右，这不我们背都会背啊，我们劝人都会劝人啊，那为什么自己？所以越来越感觉见证不是为对他来用，我向他做见证是为他好处。我常说有机会为他做见证是为我自己的好处，因为我就发现我才不像一个基督徒，讲也讲不出口，讲出人家笑，哎呀你们基督徒都讲的是说多的了，你就知道他更不认同你所讲。为什么不认同你讲？他甚至不是觉得你讲不对，因为真正的你讲的跟这个人更不一样，所以他好意还没有呛你，他只是笑笑，哎呀你们基督徒讲的就都是这样说的了。这是近年来我走过来的，我感觉到一个就是一定要不是一个死的信仰，不是一个假信仰，你有的应该是一个真的信仰。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跟主说，主我们真知道越知道信耶稣不是信得的了事，原来我们需要过一个成圣生活，我们不是追求有更多的知识，已经不再追求一些的所谓的生活的肉身的好处，我们追求更多认识，也不是停在那里，我们追求是更多的有你，更多的像你。谢谢你常给我们有做见证的机会，原来见证不是为别人的好处而已，也是让我们真正自己省察，到底我这个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有爱心，到底我的爱心在哪里？我有耐心，到底耐心在哪里？如果说我们有信心，到底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就这样的开口同声的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的时候，也将我们的软弱带到主的面，若是有的话，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现在来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哦，包括在信的当中，好，叫我们在面所做的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再次叫了主啊，谢谢你这一年带领，早上做那光照，做那破碎的工作，主啊，也在我们做重新的建造的工作。谢谢在我里面不断的更新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这简短的赞美。主啊，真是你为我们预备的道，不是一个知识，也不是一个理论，乃一个生命之道。主啊，求你不断的用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哦，圣灵就在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调整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的见证说，能够宣告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产生那个信心不再是人的信心，是神基督你的信心，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信心，是一个大有把握知道神必定会成就事情的信心。好，我叫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带出一个改变这世界的信心来恩待我们。我们打不见余下时间交战手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把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战你的手里。主啊，照你的应许，你说凡奉名聚集你都必显明的同在。我们求你在山庄宣教大楼所有福音中心显明的同在，也在成人青年儿上显明的同在。哦，然后叫每个人来到面都认识，都知道，都与你这都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